人生不生产工艺，科学只令人贪婪，人性毫无进步，万事皆是虚空。传道者勇敢地梳理一切，过滤一切，做出悲剧的宣告。命运的主要特征就是失败，命运可以被理解，不能被掌握。但我们仍要去做这些相对之事，毕竟这是我们唯一的人生。却不再焦虑，不再执着，不再幻想。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为你播读的文章是《看尽人间不值得，终究值得是此生》，作者以露。女人的化妆，男人的面具，都是令人最新的虚荣。人太把自己当回事，被自己的面具愚弄，却乐此不疲。在整卷传道书里，传道者扯下面具，暴露幻象，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看清自己的真相。在你夸大渲染的沾沾自喜、自以为是的成功之外，还剩下些什么呢？传道者做出悲剧的宣告，一切都是暂时的，毫无价值的，命运的主要特征就是失败。命运是人类境遇的一环，可以被理解，不能被掌握。传道者勇敢地梳理一切，过滤一切，毫无保留，毫不畏惧，也不对公众舆论盲从。他竟敢攻击几乎一切领域，古老的信念、道德伦理、新潮思想。他离群所居，甚至带着反讽观看伟大的所罗门王。同时，传道者又保持谦卑，若未先批判自己，就不会评断别人。他判断自己和自己的行动，从自我批评当中进行他的一切观察。当传道者谈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他指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之类的，而是指人性。到处是罪恶令人生厌的场景。现代社会科学主宰一切，掌管一切，使用一切，无人可以反驳。即使有时我们承认科学犯下严重错误，我们也能转而变成对科学的赞赏。看看科学的发展，竟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在理解和知识上，科学可以不断修正自身，我们毫不怀疑科学肯定会进步，所向披靡，成为绝对的权威，无人能够质疑，即使科学家不可避免地造出了原子弹。无限的知识带来无限的征服，科学的无限性成为一种贪婪。这里的贪婪不是指贪恋物质或享乐，而是贪恋知识所能取得的一切。贪婪地想要与神平等。科学的进步是透过科学逻辑和人类贪婪的组合。科学努力增加人类的权利与自主，同时也给人带来因为不知足而产生的无止境的内心痛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们无法透过知识和科学来回答生命虚空的问题，向前的每一步看似胜利，却让虚空更加显明。根据传道书，人类是不会进步的。身处当下这个进步神速的世纪，我们是否想过，每一步前进的代价是什么？每次我们认为有所得时，究竟失去了什么？每一样发明是什么消失了？各种科技中潜藏的风险是什么？什么是人最终的益处？ 除了拥有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人类在人际关系、婚姻家庭、政治运作上的经验改变不大。我们其实跟过去的世代一样，来了又走，不会留下痕迹。现今世界的运转快到不再有时间足以从经验中形成智慧。今天的年轻人犯下和50年前一样的错误。身为基督徒，不要把对进步的迷信搬进信仰里，以为我们可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断进步，直到迈向神的国。传道者挑战整个现代社会对进步的错觉，人类无法从低劣上升到真正优越的阶段。人类量化的成长不表示有品质上的发展，神的国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忠于基督教化，文化被福音化，社会改邪归正变得更公正就到来了。人的历史不会产生神的国度，人类不会为了赢得良善的胜利而团结起来，不会为了挑战人类虚空的光景或者设立正确的价值尺度而一起奋斗。每个人对良善的判断和标准不一，徒增世界的虚空。传道者看到，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有学者为5章8节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翻译。如果你看到穷人受压迫，别惊讶。事实上，坐在高位的人遮蔽另一个欺压者，而上面又有更多的权威人士存在。换句话说，政治阶层和管理阶层的合作是构成压迫的基本因素。不义的官员总是可以找到上面的人掩护包庇他。传道者说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显然他对权力的运作很有经验。他惊人地指出，越往高处情况越恶劣，而居高位者又可以把责任推诿给下面的人。邪恶恰恰在人类秉公行义之处横行，除了神的公义，没有公义存在的可能。人们面对的不只是政治层面和公共领域的权利，而是任何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行的权利所带来的压迫。无人有权利掌管自己的生命，无人能将生命留住，但却极力去辖制其他人。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人的智慧也因压迫而扭曲。在人类的事物中，并不是公义有时，不公义有时，而是只剩下不公义了。那些试图建立自己的义的人，带来的情况更糟糕。人类别无选择，只有在普遍的不公义中挣扎。传道书11章9节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审判在这里出现，不是为了恐吓少年人，打断他们的快乐。相反，神审判的时候是在伸张公义。神的审判存在，才能带来和未来有关的安慰，才能给快乐带来意义、深入和持久。人心渴慕公义，却又在人世间无法获得。只有神的审判能让人明白什么是公义。神借审判赐下公义。传道者并没有说我们不能行善，他只是说我们不能期待任何东西，不必因恶人得胜和义人挫败而感到震惊。认识生命受到虚空的影响，意味着归根结底不能把自我摆在中心，自我不在世界的中心，不在我们个人关系网络的中心，不在历史、行动或文化的中心，因为自我的生命是虚空的。这也意味着拒绝相信西方流行的思想，就是一旦断言我们的文化和经济理念是唯一有效的， 就可以摧毁其他文化和经济体系。要记得，你的文化和政治制度都是虚空的。然后聆听别人，尊重他们。非西方文化和制度也同样都是虚空。在信仰领域也不例外，不要以我的兴趣和自我代替圣经的启示，把圣经变成某种矿山宝藏，可以在里面搜寻我的答案和论证。要记住，你和你的理论只是虚空罢了，必须聆听你和你宗派以外的声音。不要抗议传道书的不同寻常，其实这卷书适合在信仰之路的一开始就聆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认为传道者太过愤世嫉俗，对人性过于悲观，又如何接受主耶稣的受难呢？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这些严厉的话，岂不是在十字架事件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吗？保罗在罗马书里引用了传道者对世界的严厉看法，一切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的力量之下，而一个信徒的经历就是把所有事物相对比，学会用绝对的标准衡量他们，在神面前忍受世界的虚空，并将此视为己任。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工作一定带来收益，但传道者却说不，工作可以完全没有效益。我们甚至可以把这视为通则。工作如果结出果子，带来效益，我们应该欣喜若狂，视为神迹。现代人忘记要为工作的效果感恩。工作如果结不出果子，我们就要求赔偿和解释。现代社会，我们所经历的工作竟是压迫、单调、无聊、空虚。工作带来的快乐是神的礼物。每当快乐临到或事情成功，悲观者会喜乐洋溢，而那些骄傲苛刻的人则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等到失败发生时就充满苦毒怨恨。快乐、工作、公益，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承担并以相对的方式活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做这些，因为尽管他们终将捕风，但毕竟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去做这些相对之事，但是要从沉重的焦虑中解脱，对未来不再执着，不抱幻想。我们不能说，既然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就什么也不用做了。这只不过暴露了我们的懦弱和虚伪。圣经中不变的属灵原则是，一个人只有当他遵行了一切所吩咐的命令之后，才能看见自己是不配的仆人。神虽然行作万事，却选择通过人类来完成他的功。只有当我们行完神全部的旨意后，才可能承认其实自己什么都做不到。唯有仰望他的恩典，也才明白他的恩典何等贵重。传道者绝非宿命论者，他并不认为存在着一本命运之书，必须用尽手段去破解。圣经并不是这样一本书，相反，圣经描绘的一切更为复杂。神是自由的，他没有和某个计划绑在一起，未来没有事先设定好。因为神是可以自由爱人的神，他不断考虑每个他所爱的人和万物，利用受造之物在任何时候提供的一切，带来最好的可能结果。先知的预言是敦促人悔改，否则将来的灾难就应被视为神对人不断犯罪的惩罚。神只需任凭人们继续他们的作为，惩罚就将临到。神没有必要加添人与人之间的邪恶。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掀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或是两样都好。这些话相当令人震惊。神行作万事， 然而我还必须做这些事。如果你什么也不做，眼睛直愣愣盯着云彩，也不播种，你就无法看见行万事之神的作为。神会使这件或那件事成功，或两者都成功，但你我必须去做那些事。神预备我们，借由我们来完成他的功，所以我们的行动是必要的。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因为神行做万事。这也就是保罗说的，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传道者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首先意味着没有无所事事的时间，生命中没有哪一部分可以被否定和涂抹。其次，这意味着每个行动总有时间可用，神是重视工作并分配时间的那一位。传道者将28种可能的活动排成14组，每组都是互相冲突的一对。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他没有给出道德判断和建议，哪种是好的，哪种是坏的。这段经文排除了行动本身拥有意义或价值的可能。我们无法断定一个行动永远比另一个好。迎接每个新时刻，新冒险，新故事，相信其中必有值得学习和探索的东西，都值得我们活出来。神造万物，各安其时，成为美好。事物成为美好的时间，就是神的时间。我们在行动中要努力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时间成就神按他的时间看为美好的工作，必须分辨神的时间，学会恰好坐在神使事物成为美好的那一刻，就是神着手并接管该事物的时刻。年轻人要知道，青春和活力，快乐和享受都是神所赐的，不必因为审判的远景而让自己瘫痪退缩，像那个把银子埋进地里的仆人。要勇敢进入世界的丰富，并采取行动，把神的审判记在心里。邪恶就是忘记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把神赐予的喜乐和可能的审判分隔开。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里的福乐，不是指人间各种成功和幸运。传道者观察到许多艺人反遭患难的情形。敬畏神的人之所以得享福乐，因为敬畏本身就是在神的同在中颤抖，感受到极大的欢欣喜乐。在临近结束的时候，传道者挑战读者，当纪念你的创造主，在你年幼的日子，在你年少气盛的时候，记住你只是受造之物，你不是一切的主人，在世界之中，你只是被造的，不可滥用自己的能力和豪气，任意对待整个受造界。等待你的未来是敞开的，但有些可能性被禁止。你是自由的，但不是独立的，也非自主的。你无法分辨善恶， 不知道智慧是什么，一切世上的邪恶都是出于把自己当成造物主。我们把荣耀归给国家、新秩序的创造者，以及把自己当成造物主的科学家。每当你把自己当成造物主，就会成为破坏者、毁灭者，只能制造虚空。这样的纪念必须在青春期就启动，我们必须在拥有快乐、幸福、健康、力量的日子里纪念造物主，并不是通过对力量和喜乐的压抑，而是只要看到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人生灿烂辉煌之时，把你的脸转向造你的神，你所有的快乐都来自他，你的嘴唇向他发出赞美和感恩。当你青春不在，经历年老与病痛，死亡的阴影笼罩你，不幸的是，我们往往这时候才想起纪念造物主。但那时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哀叹命运，苦苦哀求，因为害怕才祷告，把神当成鸦片或补偿，当作最后的手段，而不是盼望。年老才得救，其实也不会太晚。但是对于要借着你的服事在世界彰显神的同在，则太晚了。青春有无尽的可能，趁着局面尚未被冻结，你还有抉择的机会，在你还没有被必然的重担压垮之前，贡献完好无缺的力量服侍神，为神的国度打开道路，这样才能献给神一张满了喜悦和荣光的脸。收听了今天的内容，愿意相信耶稣的，请添加境界微信号联系我们。
祝我愿更深认识你，祝我愿遵行你旨意，负你的恩，学你的样式，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祝 Thank you.